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一些内容来分享。我们透过这个节目呢，真是愿意和你做朋友，能够彼此的互动的。
是的，我们真心愿意想跟你当好朋友。当好朋友先决条件是我要认识你，我要认识到你的文化。那今天不如我们来讲一下拜功。拜功是什么意思，杨天成老师？
拜功就是我们穆斯林非常注重的，就是在主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礼仪来去敬拜主。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首先呢，我们有洁净。我们从外在从内心我们有洁净，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圣殿里面，我们有敬拜。这样呢，就是我们一个真正的敬拜的生活。
知道回民的老朋友非常注重拜功，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五功之一，连时间、洁净、方向、姿势也是非常的讲究的。说到洁净，我们都知道要洗手、要洗脸，全身保持洁净，连醉酒的时候都不能进去拜功的。磕头也要完美，要有非常完美的姿势，真主才会聆听杜阿，才会蒙约纳的。
的确，我们的 Dosti 非常注重这个言行啊，也注重礼仪和形式。但是我们的内心当中，是不是真正跟我们敬拜的对象来有互动呢？心灵的互动呢？是不是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呢？也更是透过这个敬拜，我能够生命能够改变呢？这就是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的。
对于杜阿，天经有很多的教导，其中一处经文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思想的，是鼓励我们凡事都要杜阿，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杜阿祈求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主，他就会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主耳下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我们在杜阿的当中，或者在敬拜的当中，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经历主给我们内在的平安呢？可能我们做了很多，我们不断的在主的面前有洁净，不断的有杜阿，但是我们的内心当中是不是真正的看到主给我们的恩典呢？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杜阿的里面我们需要去认识的。
真正的杜阿，真正的敬拜拜功也好，是与上主保持一个非常亲密良好的关系。上主对你来说是什么？是我们值得敬畏的主，但他也是你最知心的朋友，也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如果你跟朋友，你跟你父亲谈话，你想跟他分享你心里最想要说的话，你会不会太过于着重我现在的姿势什么，我手应该摆在哪里，我头应该摆在哪里？着重的是你内心的心态，着重的是你跟他的那种关系。
对，所以这个关系呢非常重要。我们在这个敬拜的当中，有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主是那个创造万有的主，是掌管万有的主，更是愿意把一切的恩典福气带给我们，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来亲近，来到我们的当中，更是来垂听我们所讲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要赐给我们的。接下来我们在圣人小传的当中呢，我们今天会讲到另外一个人物苏莱曼，我们一起来听他所经历的。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在上一次的圣人小传里，马云已经简单的介绍了苏莱曼是谁，你还记得吗？苏莱曼是达伍德和八十八所生的孩子。苏莱曼和达伍德其他的儿子不同， 他并没有任何的意图想要继承父亲的王位，完全没有造反的思想。在苏莱曼出生的时候，主已经借着赐下名字显出主对苏莱曼的爱。讨拉特萨姆尔记下曾经记载说，达伍德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苏莱曼。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喜爱他。能够得到主赐名字的人在圣经里并不多，由此可见苏莱曼在主的心中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你认为是吗？当达伍德的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要起来做王的时候，先知拿单就对苏莱曼的母亲拔示巴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达伍德却不知道。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的儿子苏莱曼的性命。你进去见达伍德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说，你儿子苏莱曼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王位上吗？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八十八就照着先知的话而行。后来达伍德真的传命下去，立八十八的儿子苏莱曼接续他的王位。在亚多尼亚听见苏莱曼被立为王的消息以后，那些跟随他拥立他为王的人都非常害怕并且四散。亚多尼亚自己也害怕起来，走到祭坛那里，抓住祭坛的脚，希望他的性命得以保全。原来祭坛有四个角，祭司行赎罪之礼的时候要将血抹在坛的周围，当犯罪的人来到坛前抓着坛的脚，就可以获得法律的庇护。这个时候的亚多尼亚就好像一只惊弓之鸟，害怕苏莱曼要追杀自己，于是希望能够借着抓着坛脚逃避苏莱曼的追杀。苏莱曼并没有杀害亚多尼亚，他向亚多尼亚派来的人说了这样的话，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亚多尼亚知道苏莱曼的意思后，就从坛脚下来向苏莱曼王下拜了。亲爱的多斯提，从苏莱曼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愿意饶恕怜悯人的人，他不像他的哥哥，他们内心充满了争斗的意念，他没有为着王位的继承问题来意图谋反。其实人为了要争夺利益，就很容易使用不法的手段，罔顾别人的利益，甚至是一家人也会反目成仇。从苏莱曼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有爱心、有饶恕的人的榜样。因着他有爱心和饶恕，保存了兄长的生命，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他是一个太平的人。
当球鞋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谦卑俯伏敬拜你。当球鞋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送
个非常美妙的音乐啊，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我们进入他的院的时候，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来敬拜我们的主呢？
嗯，天经让我们看到苏莱曼他一生都蒙上主的赐福眷顾，特别是他早期做王的时候，他与上主的关系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是非常亲密。为什么亲密？因为他愿意顺服，因为他敬畏这个独一的上主。我记得呢，有一个牧者，他非常资深的，受到很多信徒的敬重。他对于都啊，他对于敬拜有一个看法。他说都啊不是生活中的避用胎。什么叫避用胎？就是我有需要，我有麻烦，碰到困难的时候我才拿来用一用。没困难没麻烦我就把它搁在一旁。不是，都啊不应该是生活中的避用胎，应该是我们生活的方向盘。方向盘是开车的时候你手一直都不离开的，你是紧紧的抓住。为什么我们要抓住这个方向盘？你不抓住的话，你就不会知道上主的旨意。你只要紧紧的抓住，才会明白主的心意，才能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盼望我们的回民老朋友也能够清楚的真实的明白究竟拜功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看到苏莱曼在他的人生的里面，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他一心的去专心仰望主，更是透过杜阿来求主给他的恩典。所以呢，你看到主呢真是把恩典福气给他。他在一开始做王的时候呢，他真是有智慧有能力的，而且呢你看呢，他也有怜悯的心，他怜悯他的弟兄亚多尼亚，他虽然可以把他杀掉，但是呢他一直怜悯这个他自己的弟兄。所以你看到这个上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那我们如何的来到他的面前呢？这就是我们有一个专心仰望的心。
除了与上主建立美好的关系，就像苏莱曼他也有饶恕的心。天经里箴言就是苏莱曼所写的，其中有一句讲到关于宽恕的，他说道，宽恕别人过失的是自己的荣耀，你宽恕别人就是你自己的荣耀。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牢牢地记住在脑海里。
所以呢，你对主的认识有多少呢？你在敬拜的当中有没有真正的去遵从主呢？凡事有没有敬畏主的心呢？那接下来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个主题，就是工作与敬拜。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Avad， 工作与敬拜。查考希伯来字Avad， 能使我们得到很多奇妙的洞见。这个字被用来描述好几种活动，以下我们会分别探讨。在天津的文化里，这个字有几种不同的用法，被看作是重叠的。 Avad， 它的意思有侍奉、敬拜、工作和耕种。 Oved 是与它相关的一个字，意思是仆人或者是奴隶。上主告诉法老容他的百姓去，好侍奉他，这里用的就是 Avad。 它记录在出埃及记的4章23节。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字 不同意思之间的关联。法老容上主的百姓去，一方面使上主的百姓可以敬拜他，另一方面表示法老必须释放他的奴隶 Avadim， 这里指的就是他的奴隶们，因为他们要侍奉上主。从这个字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我们选择花时间去服侍的对象，常常就是我们所敬拜的，不论它是物质上的成功、事业或学业上的成就，只要是我们用生命去服侍的，它就成了我们敬拜的对象。正如 Paulos 所说，我们要常常铭记，不论做什么，我们最终所侍奉的乃是尔萨麦西哈。 Avad 这个字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别有意思，我们也许会认为除了侍奉上主之外，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世俗的工作，例如赚钱是私人生意的事，与上主无关，只要每个星期奉献一点就好了。如果我们把工作当作服侍上主，就是视这份工作是敬拜上主的一种方式，那我们的观念就会完全的改变。基于这个概念，我们发现上主对安息日的记命是很有意思的。在出埃及记34:21里面说，你六日要做工，这里说的就是 Oved， 第七日要安息。在明白这个概念之前，我一直以为上主要我们每星期一次敬拜他，其余的六日要为自己做属事的工作。其实不然，上主说我们要一星期六日侍奉他，第七日要安息，停止他赐给我们的工作。服侍他的人听到上主赐给他们安息，应该感到特别高兴。我们也要想想如何用自己的工作服侍上主。我们的生命在工作的各个层面都是为我们侍奉的上主做见证。我们是不是尽心竭力工作的员工呢？对待同事有耐心吗？对公司的钱是否诚实呢？我们在安息日对上主的敬拜应该表现在一星期中每天的工作上，因为我们应当用工作来侍奉上主。
我们从这个主题当中看到，这个敬拜呢，不单单是说我有这个外在的礼仪，那个动作，那个形式，而是真正的有一个敬拜的心，更是有一个侍奉的态度。所以当中有侍奉，也有工作，也有仆人的意思，也有奴仆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说敬拜，或者是我们朝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看到我们所拜的对象是值得我们真正的用心用诚实来去敬拜呢？
是的，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我们除了是上主宝贵的儿女，也是忠心的仆人。你愿不愿意用你的恩赐，愿不愿意一生去摆上自己呢？这个摆上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全然的奉献。当你知道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 你就没有理由把那些能力藏起来，你就没有理由把这一切一切的恩典不分享出去。
嗯，所以呢，真正的这个敬拜跟我们的侍奉跟工作都是有关系的，在我们所做的当中，任何的一件事都是一个敬拜，也是一个侍奉。这个侍奉就是把主的荣耀，把主的那个性情能够彰显出来，在你的工作的当中，在你的人生任何的时候，你的生活的家庭的方面，都能够有个敬拜的心，这才是真正的敬拜。
很多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问，他说怎么办，我发现自己只有在礼拜堂的时候才是一个信徒，如果我离开礼拜堂，回到我自己的工作，回到我自己的生活，我就感受不到我在敬拜上主。敬拜上主是不是一定要有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间，或者我们刚刚讲的特定的姿势才能敬拜呢？当然不是。
当然我们在敬拜主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礼仪，有一些的敬拜的心，但是呢，离开了以后，我们是不是也有敬拜呢？如果离开了以后，我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态，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去做，甚至我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去做，这样我不是真正的去背叛了我的真正的敬拜吗？
是的，没错。我们为什么要进礼拜堂，为什么要看天经，是想得到上主的教导，听了教导以后你不去实践的话，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作为信徒，平日里的言行要一致，你的行为代表着你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很明确，就是上主的儿女，他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就要呈现出来，就要把它实践出来。不必担心我在职场上面，哪怕身边的同事没有一个人跟你信仰是相同的，你就无法去彰显上主的大能吗？不是的，我们可以靠平常琐碎的事情去彰显出上主的爱心，让还没有真正接触信仰的人也能从我们身上感受到一份很不一样的爱，很不一样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讨你喜悦的敬拜。
祝天上海诉说你是配的尊贵，宇宙万物歌唱颂扬你的作为，你所要的敬拜却是我单纯渴慕的爱，献给你最讨你喜悦的敬拜，祝天山海诉说你是配的尊贵，宇宙万物歌唱颂扬你的作为，你所要的敬拜却是我单纯渴慕的爱，献给你最讨你喜悦的敬拜。上自己献给你最讨你喜悦的敬拜，你所爱的献祭是我毫无保留献上自己，献给你最讨你喜悦的敬拜。
讨你喜悦的敬拜，那这个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在主的面前的敬拜，更是在我们的人生的任何的方面，我们都有一个敬拜和侍奉的心。
敬拜为了让我们感谢上主，感谢他赐给我们的一切一切。你也可以透过拜功督啊，为别人而代祷，为别人的需要而祷告，让主也知道你身边人的需要，不光是求自己的事情，也学习用爱为身边的人去督啊。这个相信也就是上主希望我们做的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敬拜凡事都要督啊祷告。
最后呢，我们读一段经文， 斋布尔诗篇66篇3到4节，
要对真主说，您的作为多么可畏，因您伟大的能力，您的仇敌要向您投降，全世界的居民都要礼拜您，向您歌颂，歌颂您的名。
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呢，是伟大的主，是全能的主，他希望全世界的居民都要礼拜他，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所有的人都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敬拜，来歌颂称颂他的名。盼望 Dosti 能够在人生的里面不断的去经历他，更是心灵诚实来到主的面前，向主尔撒麦西哈来向他祷告，寻求上主给我们的恩典。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也欢迎你能够常常跟我们保持联系，可以透过手机13229966122来跟我们联系，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好了，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Yeah.